神的道是永远不能被人推翻。巴拿巴福音里面呢，有一句话好笑到什么地步，耶稣坐船到拿撒勒去，拿撒勒不靠海 正像你说我坐船到犹他去一样好笑啊。拿撒勒也不靠湖啊，拿撒勒也没有湖啊。这个是，所以人的话是人的话，虽然鬼在里面做工，绝对不能和上帝的道相比。神的道，20世纪啊，19世纪 High Criticism 批评的不得了，20世纪 Archaeology 等 Form Criticism 继续的发展，已经证明这本圣经越久越正确。不但如此 ，Dead Sea Scroll 这个死海古卷证明出来，现在希伯来文的原文每一个字，从2000多年的一个字不差，神的道就是神的道。好了，我讲这个话你们听很平常，我在印尼讲这些话有生命危险的，因为90%是回教徒，我可以马上被抓起控告，但必要的时候我还是这样讲，因为我为主工作不为人工作。口兰经是神所赐的推翻者，另外一条律，我刚才说有关的一定双方，这个律是从圣经来的，在旧约里面讲恐告长老要2-3个见证人，在新约也讲恐告教会的领袖这次也要2-3个人，所以不能按个人的判断来定公义的事情，一定有双方的见证。照样神赐下圣经66卷给40个人，不是给一个人，你看见没有呢？没有冲突 Unity of the Bible。 但是口兰经是 only revealed to one person， 你怎么能喊这个相比？不但如此，内容的冲突，神不能对 A 说我告诉你我是神，对 B 说我告诉他的不对，告诉你的才对，那样的神是神经病的神。神绝对是不能违背自己，这是圣经的律，上帝绝不能背负自己。所以有的人说神是无所不能，我告诉神不是无所不能，神许多事不能做，神不能背负自己，谁不能犯罪，神不能以无罪的为有罪，神不能无故做那些违背他自己律的事情。如果你用神是无所不能，我要告诉你哪一种无所不能，讲得清楚，同样的名词有不同的解释。好，现在我们继续谈更严重的一件事情，有旧约和新约有一个一并的统一律是成全的，而这个启示宗教的另外一个这个差异就是回教，他讲什么事情？上帝没有儿子，上帝也没有父亲，很有道理啊，上帝是自由拥有的，但是呢旧约讲上帝有儿子，你说哪里有啊？箴言还有呢，诗篇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箴言讲你知道谁创造天地吗？他的名名叫什么？他的儿子名叫什么？而新约呢，上帝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喜悦，你们要听他。所以这个是有儿子观，有儿子观，这个是没有儿子观，就此观不同那观。现在我们怎么样观察？谁启示可兰经？天使讲加百列启示可兰经，就是 angel archangel Gabriel 天使长。请问旧约同新约里面有没有天使对人讲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有，只有一个，只有一次，刚好也是加百列，你看奇怪不奇怪？那么这一点的 this point 我现在告诉你们，你书里找不到，就买 original。加百列对玛利亚启示的时候，他说你要生的孩子是上帝的儿子，至高者的儿子，两次提。而启示口兰经的说上帝没有儿子。现在呢，不但此观不同那观呢，此列不同那列，所以这个自我冲突的，到底各宗教都有神，你说各宗教都有神，我告诉你不一定每个宗教有神。真正讲神启示的三个宗教，这三个宗教我一直归纳，你要不要信神你的事，我告诉你除了基督和他所显示的神以外没有真神。你今天越听到你越危险，因为听了道都要审判你，此列不同那列。 最后到底新约有没有讲将来有一个马哈默德要来？没有，不但没有讲，而且讲了一个反调，如果有人来或者天使来和我们讲的不一样，他应当受咒诅。有没有啊？加拉太书，我起初读加拉太书的时候我没有注意为什么要加上或者天上的使者，我没有注意，等到我研究的这一方面的时候，我说感谢上帝，保罗已经说了，不论是我们，就是连天上的使者，连天使长来讲的和我们传的不一样，他应当受咒诅。现在弟兄姊妹，我告诉你，神的道就是神的道，我可以走，我只要你们注意好好查神的道，实实在在让神为神，然后你才发现他的道是他的道。除了耶稣以外没有神，除了基督以外他所彰显的神以外，其他的都是神的影子， The shadow of God, not God himself. The true God is God of Trinity. 三位一体的神才是真神，非三位一体的神不是真神。感谢上帝。我盼望今天晚上你试着跪在神的面前对神说，神啊，我需要你。你说，哎，很多神宗教也有神迹，有 miracle。 我告诉你，圣经说许多宗教有 miracle， 圣经说末世的时候魔鬼要加给许多人有力量行神迹，圣经又说摩西的时代在法老的那些术士都行神迹，圣经说他们不能行一个神迹叫人重生过圣洁的生活，那真正的神迹就是叫人重生，从死路出死入生，与神发生真正关系的那个神迹。有一些人行神迹，奉主的名赶鬼医病，后来到主耶稣面前，主说 I have never known you, go from me， 我从来不认识你。所以基督徒青年人不要从外貌去看一件事情，要从道的真理去看一件事情。今天很多基督徒我可以说很笨，为什么说很笨？没有神的智慧。为什么说没有神的智慧？他们用现象代替本质，用外表代替内容，用经验代替真理。你会不会医病？会啊，哈哈，你是上帝的仆人。你不会？不是。你看糟糕不糟糕？你看一个人是不是上帝的仆人，要看他所讲的是神的道或者不是神的道，那是最重要。昨天雷医生问我一句话，现在印尼的复兴怎么样？我说印尼的复兴，我想 many people exaggerated Indonesian revival， there was not great revival but great opportunity of evangelism。 我不要讲高调，我不要唱过分夸口的报告数目的事情，因为这些是太多魔鬼的诡诈诡计在里面。传讲印尼最大复兴的就在一个岛叫做 Timor， 我自己去复兴过后，大复兴过后几年，我去那个地方，我带领六天的聚会，第一天的聚会200人，最后一天的聚会3800人，我自己带领那个聚会，我把讲台带到门口，因为里面只能坐1500，外面有2300人，我把讲台带到门口，我讲到一面看这里一面看那边，礼拜堂里面的人比外面更少，挤了很多人，我到那地方去讲到。后来我发现他们所谓的复兴带来什么结果呢？带来一个结果，那一个乡下的人如果传道人去问你会不会把水变成酒，哎，表演给我看，如果会你是神的仆人，不会不是神的仆人。我说这种复兴不是复兴，基督徒有时候迟钝到一个地步，把经验代替真理。我告诉你什么是复兴的定义，第一，回到纯正的信仰是最重要的复兴。 Back to the orthodoxy, that is revival. Back to the true teaching of God. Doctrine, teaching is very important. 谁说教义不要紧？谁说真理不要紧？保罗对提摩太说，谨慎你自己和你自己的 doctrine。 第一，第二， back to the original and true Christian life， 回到正统的生活里面，有信仰没有行为是死的。第三， back to the original and true witnessing， 真正的服事，真正的见证，真正爱主的生活，传福音，这三样都做到了。福音 宋博士的时代呢，基督徒被组织起来好好传福音，那是一个复兴的记号。他真正悔改离开罪恶，那是表示生活的改变，也是复兴的记号。但是中国人到现在就纯正信仰整套的神学系统还没有建立起来，这一方面还不够。创世纪第四章十七节的以诺，五章十八节的以诺不一样。第四章的以诺是舒适的，第五章的以诺是与主同行的。与主同行365年，到了365岁的时候，他就被主接去了。四章十七节所生的孩子是那一个建成的以诺，那是该隐的孩子，并不是那一个以诺，不一样，差了好几代。路加13:19的飞鸟代表什么？我看一下哪一只。路加福音13，我要看哪一只鸟。19节，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园子里，长大成熟，天上的飞鸟宿在它的枝上。有人解释呢，教会有不和正统发展力的发展，产生了太过大的组织，以至于呢鸟在上面这个排泄啦、粪便啦、宿在就弄得乱七八糟，预表Constantine王把基督教变成国教，带来许多的失败。我感觉基督教最大的失败的开始就是 Constantine 把他的罗马帝国变成基督教开始。有人认为那是表示基督教得胜，因为罗马帝国变成附在基督的手下，其实不一定，那是失败的开始。为什么？从那个时候开始，闲杂人不是真正的信仰分子已经进到教会里面，所以你们要谨慎，教会是神的家。世界上有很多人并没有听过福音，请问他们是不是必死在罪中？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一共分起来只有四类 4 categories。 第一就是旧约之中在律法时代没有听过耶稣来的那些人。第二，在旧约时代生在外邦的孔子啦、什么子那一些。第三，在新约时代没有听过福音，在偏山、偏江、荒山、野林、海岛那些偏僻地方的人。第四，是在那些有听福音的地方来不及会听，还是小孩子就死掉的人。所以一共有四种人，两种旧约里面的犹太人，旧约里面的外邦人，新约里面没有听到的人，新约那些来不及听到就死掉的婴孩，四种人。这种人怎么样呢？他们如果有信心可以了解律法所指的还是基督，所以希伯来书11说，虽然没有得着，却从眼柱望见，就看见是耶稣基督。那么那些人呢，不按律法审判他们，这些同样的规律，不按福音，不按律法审判他们，这些呢，你们如果不回转，不能婴孩不能进天国。所以一个没有听过福音的孩子死了，我相信从全本圣经的理，他是得救的。基督不但为我们死，也为世界上的人死。所以那些没有自己拒绝抵挡神的人，神会用那一个原则，就是说我岂能不爱惜这些不能分辨左右手的婴孩吗？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但全本圣经的原则同规律比较靠近，神是怜悯他们的。主耶稣说，在天国里正像这些孩童，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孩童，你们不能进天国，是这样。有时心中为某件事情很混乱，一个牧师说，我们做神企业的，神会带领，我不明白，很多时候对一件事情喜欢的，却又觉得不应该去做。你很喜欢又不要去做，去证明你喜欢的，喜欢爱上了不应当爱的事情了。想顺从神又很真正，表示你不大顺从，到了一个地步，我真想到神啊，你觉得不好的话，求你不准我做，你这个是 shortcut。你对你上司不敢这样，对你的经理也不敢这样，对神太敢乱来了。今天许多人对经理讲的话，虽然不喜欢还是去做，对神我不喜欢，神原谅我，因为耶稣替我死了，求此灵。所以请你注意，他是神啊，是高过总统，高过你的上司，是高过你的经理。 Let God be God， 你好好读他的圣经，抓住那些原则。刚才早上讲，容神吗？义人吗？有没有捆绑自己的罪的初衷？ 如果又荣耀神，又造就别人，又没有捆绑，你就也勇敢去做。虽然你不喜欢还要做，你不肯顺从还要做。做了以后呢，如果神时间没有到，虽然合他的旨意，但是时间没有到，他会稍微拦阻你一下，你还要顺从他的拦阻。神给人自由，就不会限制人。可是神爱我们，会让我们随便犯罪吗？我告诉神爱你，但是神的爱并不用他的爱来限制你不肯顺从的心，他还要你也爱他。不要以为神爱你就可以随便，你也要爱他。所以爱是相互关系的，爱的最好的记号就是用命令，因为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而命令并不是强迫的，命令要用自由去遵行，所以以自由遵行命令才是道德的价值。这些话你再听，我不再讲了，这些话连起来每一句都重要。怎么样应付魔门教、魔鬼教、魔鬼见证人？耶和华见证人是魔鬼见证，魔门教是魔鬼的门的教。我们的圣经没有他那样说，啊，你从最后一句来应付吧。你为什么圣经没有他那样说？做什么基督徒？正统的懒惰，歪统的热心，你看怎么样？你看这个世界叫做文化导流的时代，啊，正统的冷淡，不正统的火热，你怎么对得起主？所以好好下功夫，岂是耶和华见证人？你以为他圣经输吗？他也不输，他输他所输的，他输来输去不到一百届，你不必怕他。但他谁会恐吓你的原因？因为他比你更懂得战略，他以攻为他的身份，你以守，所以你败了。我想今天所有基督徒传道的好好研究《孙子兵法》，策略很要紧。我们一直在那里守，不懂得攻，他们在攻。哎，三位一体在哪里？请你告诉我。哇，我要为主工作，我帮助他，找不到。哟，好像在 ，there must be somewhere。在哪里？问牧师，牧师说没有，糟糕了。没有，你牧师骗你嘛？你信的假的 ？check， 摇了啊！他很厉害，他们用诡诈的办法传道。怎么样诡诈办法？我要同你查经，其实不是要同你查经，要叫你从你圣经的思想中间下来去接受它。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讲道，那礼拜堂会坐一千多人，在邦嘎岛。要上台的前五分钟，一个11岁的小孩子，11或者13 ，about that age。他说：“请问三位一体在哪里？”我说：“你不必问，你是耶和华见证人。”“不是。”“你说谎。”“不是，我不过去参加。”你看，好了，我说：“你真的要问我吗？”“好，我告诉你啊，明天下午5点来，我同你谈1个钟头。现在我要上台。”“不，我要现在，我要修嘛。”“你是传道的，你要告诉我。”我说：“你要修？”“是，真的要修。”“是。”“真的要修，我先生你修身，对不对？”“是，你修身，先生给你的时间你听话。”“我从来没有给修身定时间，明天你来。”他说：“不，我要现在。”我说：“你现在你走吧，我要去讲道。”他们已经在那里等了，这么多人。他说：“你怎么可以赶我像一只狗呢？”我说：“我没有赶你，你要承认你是狗，去吧。”你看这些人用什么办法，就是弄到你气了，把他赶掉了，然后你自己良心不平安，两边不平衡，说他坐下坐下去，就妨碍你的工作，他就变成主动，你变成被动。所以你要谨慎，不要同这些人问安，这些人连自己被魔鬼骗他都不知道，所以你谨慎。我对这些一点不客气，因为他硬心到底走他那条路，不承认圣灵，最后很可能变成亵渎圣灵的。我告诉你，没有一个耶和华见证人真正明白圣经，为什么呢？因为哥林多前书2章已经提到一个律，我一直讲律原则，律原则，你注意没有呢？那些是要死的，除了神的灵，没有人认识神的事，他们否认圣灵的存在，要怎么明白上帝的话？所以从 Russell Rutherford 到现在，耶和华见证人没有一个明白圣经，因为他否认圣灵，不相信圣灵。 They have no right, no way, no abilityTo understand the Bible, we call accept the Spirit of God. No one knows God. 好了，对他们怎么样呢？你们不但查经，要研究一些旁门左道的思想，研究的结果要兼顾你们的弟兄， 还有对那些引起辩论啊怀疑的事情，不必多多辩论，你只要真正知道你所信的是什么，那些除非你要帮助他们，你有足够的能力足够的智慧去把他们改带过来，你帮助他们，你才去研究。我研究许多宗教，我研究旁门左道，我要帮助他们，但是我最重要的这份不是那个，那是消极的，最重要的这份积极的是传扬福音，把人的地位人与神的关系搞好。如果有一天发现别的丁星球上也有人，圣经是不是被推翻？哎呀，你一定神经衰弱，你的信仰这样脆弱，怕圣经被推翻，你还是基督徒，你糊涂啊。到底别的星球有没有人？我告诉你，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些事，所以呢我们不知道。圣经不讲的你不要乱讲，你不必讲有也不必讲无，圣经是讲神对这个背叛他的世界所预备的救恩的问题，别的事情我不知道。如果没有也好，如果有也好，这个与神之关系是这个与神的关系，很可能没有，但是我不讲绝对，因为圣经没有绝对讲。圣经说在这个世界神怎么样造人，在这个世界与人的关系如何，相对的事情请用相对的事情处理，绝对的事情用绝对的事情处理。有的人发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人会造生命的话，上帝被推翻吗？我更信上帝，因为上帝造了能造生命的人。如果人会造生命，不是偶然的，一定是千千万万万万万次试验的结果才造出一个细胞，你看可怜不可怜。而呢神如果没有那样大的智慧，怎么会造人？那可不过是如果，等到这个生命也会再造生命，那人才厉害。但如果人所造的生命还会再造生命的话，神更厉害，因为造了能造生命的人的生命。基督徒千万不要怕你的信仰被推翻掉，不要怕，神是一切存在的基础，神也是一切生命的源头，神是管理一切权柄的源头。大家说 Praise the Lord， 一二三。Why praise the Lord? Because God is God. 神不是理念的想象，也不是不能解释的事情的空虚的填满。这句话你注意听， Something I cannot understand, so there must be a God. Because I don't know, so God's there. If I know, God is narrower. 我再更知道神更小，所以神一直给人家挤到墙边去。那样的神不是神，连你知道的一切是他造的，他给你知道，所以他还是神。 He is ever from ever to ever God， 他自己称呼自己 I am that I am， 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讲。你可以不可以讲 I am that I am？ No， two more hours you are changed。 你这两个钟头里面你许多细胞死了，别的细胞出来， You are not you are。 The only one which had never been changed is God himself， 他已经说 I am that I am from eternity to eternity。信上帝的病人可以不看医生吗？这一条律圣经怎么样讲？有一句话这样讲，有病的人需要医生，没有病的人不需要医生，谁讲的？所以耶稣说有病需要医生。 That's the answer。 是不是？第二，保罗说提摩太啊，你胃不大好，可以用一点酒。什么意思呢？这个原理就是说，病的时候有别的东西帮助你 is allowed in the Bible， 有没有啊？第三，耶稣说老底家教会啊，你眼睛瞎了，向我买眼药。什么意思啊？ Something to cure you is allowed。 第四，他们在乐园里面五生命树的叶子可以治病。什么意思呢？医治的原理可以的。所以这些圣经经都把一些原理告诉我们，找医生没有错，如果找医生有错，吃饭也有错。因为药的就是给我们许多身体里面毛病这个得到恢复，正像吃饭使我们饥饿得到恢复一样的道理。神创造一大堆的东西，你说找医生就没有信心，找医生就没有信心，根据什么？ 根据什么？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另外的事情，如果可能不要太多找医生也是好的，那是真的。一个人一直用药用药来医用药来医，结果呢非药不行了，而且药永远赶不上病了，就这样呢就变成培养疾病的好方法。2300年以前 Plato 已经讲了这句话，培养疾病最好的办法就是一直用医药，就几千年前的人头脑想过这句话。所以我们稍微谨慎一点，必要的话就是这个可以用各样的调节。我自己啊一年到头旅行 traveling a lot， 我怎么样处理我的身体？我快要伤风了，我知道这个步道对了，我多睡一点啊。我这喉咙干了怎么样？我大概需要什么？我吃哪一种果子？我自己懂得怎么样调整，我不要人调整我。很多人看我做工很厉害，快快给我高丽参吃了，什么一吃了声音就输掉了。我知道我怎么样调整，求主给我智慧。有时候我到乡下去几个月，在那个很小的乡下一个医生都没有，有时候喉咙出血，这次的牛肉喉咙出血，我怎么样调整，讲到的时候怎么样自己处理，自己需要药的时候我会用药。我到美国来就发痒，因为这里太干，你们刚刚来有没有这个毛病？我来美国讲到很不舒服，而且这一次这样冷，我们那边热得要命，这里我这一次从火炉到冰箱。那怎么样 adjust myself？ 还有一样道理，我不怕病，最后病怕我。大家说一二三，其实哈，我告诉你，医学家证明出来，75% 的病是从挂历来的 ，psychological。有一些人病了，不知道怎么办，医生给他打一个针，他就好了。打什么针呢？盐水。啊，为什么？所以许多所谓 divine healing 很可能是心理的毛病，心理医。所以呢，不要太重那个，最重要的是灵性与神之间的道。找医生也没有错，不过如果有一些人他不找你，一定要强逼他找，给他心中的痛苦，算了，让他不找好了，不要强逼。以父所书所做的指望是什么？以父所书1:18同4:4，1:18提到呢很奇妙的事情，基督徒在神面前有什么东西？有三样大的事情。你看哦，以父所书1:18，照明你心因中，使他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圣徒中基业何等荣耀，这信的能力何等浩大。这里说恩召的指望，基业的荣耀，能力的浩大。好了，恩召有什么指望？就表示我们靠着基督，不但今生有盼望，我们在来生也有盼望。因为神为我们所定的基业是不能衰残，不能朽坏，不能改变，存到永远的基业。那么4:4所讲的指望，我们同有一个指望，就是在基督里等候主来的那个日子，那就是大的指望。怎么样知道自己得救？我们怎么样？我们如何分别？不是方便，怎样分别？不是方便，你大概是福建人，大概台湾来的，怎样分别？福建音哈，说话以自己胡思乱想。好，我把这两题答完了，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解答问题。还有一个，今天的讲到什么题目？如何防止自傲与自卑？我昨天讲人的眼位，今天早上人从眼位的堕落，晚上我讲怎么样防止自傲与自卑。我们怎样分辨是神说话或者自己胡思乱想？最简单嘛，用道做试验。如果这个思想是合乎神的道，就是神在说话；如果这个道是违背神的道的，就是你自己胡思乱想。 That's all。 怎么样知道自己得救？第一，一个得救的人曾经因听到产生信心，因为信道是从听到来的。 Faith come from what?、Faith come from what? From healing?、是不是？不是 hearing， 不是 healing、有许多人 God you heals me I believe in you， 圣经说 No， you hear the gospel by hearing， hearing what? Hearing the word of Christ， was the word of Paul Tillich, was the word of Pullman, was the word of Reinhold Niebuhr, was the word of Baxter, of the word of Stephen Tong, the word of Karl Barth, Pusher, word of Christ. If a man, he preached the Christ, he preached the crucified and resurrected Christ, that will create the faith in human being. 你得救，第一，你有没有听耶稣基督？有没有听过他的道、他的死、他的复活这些道理？第二，你听了以后，你曾经不曾经受圣灵的感动，发现 He is perfect, you are sinful, now you repent to Him, 有没有？ Under the guidance of Holy Spirit, to be moved by Holy Spirit, and you repent from your sin, and you turn to Him. That's second experience, to prove you are saved. The third, when a man is saved, he should partake in the divine nature of God. So he loves what God loves, and he hates what God hates. The new direction is balanced, parallel, the same direction with God's nature. 所以你开始爱神所爱，恨神所恨，就证明你是得救的人。还没得救以前呢，你越犯罪越快乐。你得救以后，你犯罪不喜欢，你祷告你喜欢，因为有一个 directional change。 第四，如果你再犯的时候，你故意犯罪，现在 no peace in your heart， 你得救以后有这个经验。第五。 You begin to love and to pay attention concerning other salvation. 你开始关怀别人得救的问题。你有这五样，证明你是得救的人。因为你听了道，你悔改归向主，你有神的信心，你有圣灵责备你的良心，叫你要行善，犯罪你痛苦，你开始关怀别人的灵魂得救。这些是你。
今天我不要讲太多，如果必要，你要再问，我以后再解释多。圣经不可能是人的话，也不可能是鬼的话，是神的话。我所有信神。天主教和基督教说，信仰的有什么基本的异同？有最大的两个原则性的不同，不要从内容系统，从原则系统。我的办法先处理原则，原则比方向更重要。 方向比内容更重要，本质比现象更重要，智慧比知识更重要。啊，请你注意，道比理更重要。现在，基督教和天主教原则上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Principle。第一，基督教认为神的道比教会更高。The word of God。 Has the supreme authority higher than the authority of the church. That's Protestantism. And Catholicism, they believe church has higher authority than the Bible. 就是第一个原则上最大的不同。基督教认为圣经高过教会，天主教认为教会高过圣经。第二个不同，基督教认为神人之间 只有一位宗保，就是耶稣基督，他是完成的救恩，是独一的、完全的、绝对的、永恒的。天主教认为，神与人中间，除了基督，基督与人中间还要经过玛利亚、圣徒、使徒、其他有功德的人。所以，请你好好注意这两件事情。我们做一个原则性的分析：教会会不会失败？ 教会会不会错？会。我问，神的道会不会错？神的道会不会失败？所以呢，以能失败的教会高过上帝的道更合理呢？或者以永远不变的真理高过教会更合理呢？请你想一想吧。第二，圣经自己讲什么话呢？ 圣经说，只有一位上帝，在上帝与人的中间，只有一位宗保，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只有一位 ，only one。我们岂可以再加上去？因为这两个原则上的不同，产生了许多细则上的冲突。细则上的冲突 是根据这两个原则来的。举例，因为天主教认为教会比圣经更高，所以教会定的一些东西和圣经同样的权威，所以历来教皇定的东西就变成人间的遗传，代替上帝的诫命。而这个原理是违背了耶稣基督所讲的，我们要尊神的道为重，不要把人的遗传和上帝的道等量齐观的那个教训。因为教会比圣经更高，根据天主教，所以教会定了一些不合圣经的事情，在历史上丑态百出，卖书罪票、弥撒、炼衣、玫瑰金这些东西，教皇无错论这些东西，全部都不是圣经原来的教训，所以慢慢变质。好，小的时候非出于自愿受洗成为天主教徒，能否同时信仰主的道？你已经受洗，在天主教里面，你当时什么都不知道，现在你好好学习主的道，好好明白圣经里面正确的神学。我告诉你， Protestantism 里面也有许多有一些糊里糊涂错误的神学，不是没有。我不能说某一个教会是完全对的，某一个教会完全错。天主教比今天的新派更好，因为天主教还信耶稣的宝血，天主教还信耶稣同真理所生，天主教还信耶稣从死里复活，天主教还信圣灵的工作，而新派呢，这些都不信的。所以天主教的基要的方面比今天的新派还更加保守，这一方面我们要讲成熟了。相反的，天主教是有信仰如同珍珠加上破布。有没有信仰啊？有。珍珠在哪里？珍珠泡在破布，所以天主教徒摸来摸去，摸到进棺材的前一秒钟还摸到破布，他没有摸到珍珠。但有一位真正的天主教徒凿的时候，凿的时候最后哎，他发现珍珠，因信称义的道，不要破布，他要珍珠。马丁路德就是这样的，有一些人来不及找到珍珠他就死了，但是在新派里面错误的信仰和错误的神学里面找来找去找不到那个信仰，所以这个要分清楚。现在你真正了解圣经的道，基督的救赎的道，神的话了解了，你可以好好的加入一个有好的信仰的教会。至于那个教会要求你在受洗或者不要求你受洗，那个教会和你的关系你好定，这个是相对的。怎么样感觉有神的存在？感觉你太相信感觉了，把一个人关在暗得不得了的房间里面，用录音机开出各种不同的声音，然后试验他的电脑，电里面的那个脑里面的电波，心脏的跳动，心理的反应，做一个记录。有一个恐惧的人在室外做记录，忽然间老虎的声音出来，他吓了一跳，因为他在黑暗的房间里面。那么老虎的声音出来，他电脑里面的电波怎么样记录下来？等下呢，蛇、老鼠、飞机，他一直在反应，他看不见，他好像是真的是不是假的，就在那个可怕的环境中间，他也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就是把他眼睛先闭了，关到一个黑的地方，然后老虎来了什么了，他的反应呢一直不同。到说神在这里的时候，上帝在这里的时候，他里面所产生的电波表示这个镇定、敬畏、尊严的那个记号，不像慌乱惧怕那些东西。所以这些呢已经开始在证明神的观念每一个人都有。为什么？因为神说他把神的永能同神性放在人里，所以人呢知道神的存在。天下有没有真正的无神论？没有。无神论不过是强硬把自己反对神的理论来麻醉自己说话的良心，这种人。所以 苏联的克鲁晓夫 Khrushchev， 你认识他吗？你不认识。有一次在纽约，人家问他说 Mr. Khrushchev， Are you an atheist？
Yes， I am an atheist。
那个 journalist 再问 Are you really an atheist？ 你真的无神论？他怎么回答你？
God knows I am an atheist。
这句话不是从普通人讲的，是从共产党的大头目曾经用皮鞋敲联合国的那个桌子的这个人的口讲出来。联合国的桌子啊，从来没有给人用皮鞋敲过。就是那一位说上帝知道他是无神论的，才有那个胆子。 God knows I am an atheist。 这是克鲁晓夫。前几年毛泽东对美国一个记者说，我不久要去见上帝了。你看，他说他不久要见上帝，从这种人的口里会讲这样的话，其实他还没有买票。我告诉你，上帝有一节圣经说什么，你从仇敌的口中建立能力。神不从有神论的口里说有上帝，神用那无神论的人口中说有上帝，你知道吗？不要开玩笑。你知道列宁最后看的一本书是什么书？圣经。怎么知道？列宁告诉唐崇荣，苏联人他们佩服列宁，佩服到一个地步，他死的时候一切房间的布置不动，桌子在哪里就在哪里，椅子怎么样就怎么样，桌上最后怎么样摆列，加杯放在哪里，那么杯子在哪里，什么都放在哪里，最后一本书是什么书就放在哪里，最后一本书在他的书桌上是圣经。你要感觉神的存在，我告诉你不是感觉，乃是 intuition， 这就比感更的这。什么叫自救呢？与生俱来，不借助经验，那个直接的判断功能叫做自救 intuition。 德国的大哲学家 Immanuel Kant， 他在他那一本很重要的著作 The Critic of the Practical Reason 里面讲两句话，他说有两件事使我越久越感到惧怕，就是第一，闪烁星宿的天空；第二，在我内中说话的良心 Starry heaven and speaking conscience within my breast。 这两件使我越久越惧怕。他这句话无形之中印证了罗马书第一章19-21节所讲的话，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借着所造之物虽然看不见，叫人无可推诿，内心创造以良心，两件事情证明神的存在。所以你不需要用什么证明给我看一看我才信，神是看不见的，他才是神，看得见的神不是神。感谢神，因为神看不见。跟我说一二三，看见的神不是神，看不见的神才是神。感谢神，因为神看不见。你不要讲，大家说感谢神，因为神看不见。这个很简单的理论，如果我造一个 microphone， 当然我自己不是一个 microphone， 如果我做一张桌子，当然我自己不是一个作者，神造了物质，他怎么是物质呢？如果神是物质的话，他怎么造物质呢？造者与被造者之间一定有 qualitative difference， 这的差异。所以神 God is spirit， God is not matter。 世界进步就是不满意人的本位，如果一直满意本位，岂不是永远停于蛮荒时代吗？这一句话只证明你的思想很幼稚，
因为你先假设人是好像野兽一样，慢慢慢慢进化到今天的样子。所以因为不满你野兽的地位，才进化做人。你这个假设，从你这个 presupposition 是很可怜的，就因为这个假设，所以证明主义产生出来。就因为这个假设，所以呢，那些呢强欺弱，弱入强势，不定生存，色的保留，啊 ，survival of the fittest，natural selection， 欺负别人，消灭别人的文化是可以，从这里来。人如果是因为从野兽慢慢进化变成人的话，那么这样继续再下去的话，人的前途一定很光明的。这个思想刚好是十九世纪最后那一二十年，十九世纪末叶那种错误的思想，就从那个思想呢，已经进攻到文化界、科学界、神学界、哲学界里面。所以 Thomas Henry Huxley、 Herbert Spencer 受达尔文的影响以后呢，在神学界里面，哈纳克、赫曼受这些的影响以后呢，在这个其他的艺术界也受这些影响，人就产生一种虚假的乐观主义 ，false optimism。这种虚假的乐观主义认为，二十世纪科学的发明一定可以代替宗教所不能解答的问题。我刚才讲的科学最低的，他把它放在最高。直到经过二十世纪的前四十年的时候，那些还活着的乐观主义者已经投降，放下理论，你还在用，你这理论是古老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已经发现不可能，不可能。第一次世界大战杀了700万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了3000万人，证明人在进步吗？不是，人在堕落，人在越来越野蛮。所谓文明不过是一种虚假的面貌。什么叫文化？文化就像亚当用树叶遮盖自己的那个裙子，那个叫做文化。今天你可以发现，最有学问的人，最有智慧的教授，他的私生活不像教授，像野兽。为什么呢？因为人在进步的中间是不平衡的。怎么样不平衡？人在科学上的进步就带来人在道德上的堕落。我没有反对科学，我没有反对科学，但我要告诉你，科学有科学的地位，你不要把它带到不是科学的地位。在2000年前，有一个人的先知先觉注意到这件事情，所以他被 Voltaire 看在很不起，认为这个人是反文明的。你知道那个先知先觉的名叫什么？叫做 Jean Jacques Rousseau。 卢梭啊，在他的论文里面已经提到了为什么科学最发达的地方道德一定堕落。所以这个所谓人的进步呢，有一个可怀疑的地方，是不是真正平衡的地步呢？第二样，在你这个问题里面，人如果安于其位，岂不是慌忙吗？我所说的 original state 并不是你所说的蛮荒的地位，我所说的 original state 是亚当没有犯罪以前那个尊贵的地位。我说 original， 人原来的地位，现在人犯了罪的地位失去，因为失去了，所以神说你在哪里？好，人要回到原来的地位，人怎么样走呢？就一直在这一方面走，在科学上的发展去找人的地位，结果越发展，你发现越矛盾，越发展越矛盾，怎么样呢？科学最发达的地方，自杀的人最多。哎，你听懂没有？听见没有？科学最发达的地方，神经病的人越多。我不反对科学，但我告诉你，科学不够，因为耶稣说，人活着不单靠这方面。不但如此，现在你看见科学越发达的地方，人犯罪的胆子越大。乡下人犯来犯去犯什么罪？最多偷人家的鸡。但是今天最会破坏法律的是谁？是法律专家，对不对？对不对？最叫人大胆犯罪的是律师。我不知道你们中间有没有律师，你是哪一种律师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一件事情，最会破坏法律的是法律专家。有一次我在一个大学讲到，很严重的讲这些道理，我说你们不要再读书，除非你把你的心先交给主耶稣。你动法律破坏法律，你以后在社会上要做什么人？我讲得很激烈，
有一个老人家在那一直念头，后来他们介绍就是那个大学的校长，他是法理博士啊，这位是某某法修博士某某人，我同他握手，我说我是讲的是不得已的，他说是，我也赞成。教育可以把人教成很有系统的知识分子，教育也可以把人教成更聪明的魔鬼，所以你需要另外一方面，没有道只有理，那个理可以变成机枪。这句话不是我讲，是马丁路德讲的，没有真正被圣灵所引导的理性是机枪，是拘泥，今天说这个对，明天说那个对，他永远服务于意志。叔本华 Schopenhauer Arthur Schopenhauer 也已经想到这一点了，他怎么样讲的，人都是先决定了要做什么，然后找理由去支持自己的意志，你发现没有，这是人类不可救药的地方。我所讲的人的言位是亚当没有犯罪以前的言位，而这个言位呢，虽然在科学方面大有成就，但是那个言位不是知识，是智慧的，不是现象的，是本质。 Bertrand Russell 1972年他死了，他也讲过一句话， The age now is an age great in knowledge but lack in wisdom， 今天的世界大有知识缺乏智慧的世界。Human beings cannot control with our wisdom what we have known， 我们所知道的事情我们不能控制，这是很可惜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讲的问题不是反对文化，我讲的问题是告诉你，文化有文化的地位，人生命的地位是高过文化，文化应当服务于人，人不应当埋伏自己在文化里面，我忘记他与神的关系。马可福音第七章，为什么耶稣称那人是狗的？耶稣是引用，如果你注意，耶稣后来真正医治了他，在他身上行了神迹，施了恩惠，就证明耶稣是把他当作蒙恩的人看待，不是狗。那耶稣真的用一句话来给那个人看到他今天站的情形呢，是为犹太人所不能接受的。什么意思呢？犹太人接受上帝的律法，神把律法赐下来不是要叫人遵行，乃是叫人知道他不能遵行。我再讲一次，神赐下律法并不是要人苦苦去遵行，乃是要人发现他自己不可能遵行，要耶稣替他成全。犹太人看见律法不但没有懊悔自己违背律法的罪行，相反的，他看见了律法，他傲慢起来说，你看神把律法给我们，我们是人，你们是狗。所以照这样来说呢，耶稣被差遣是到以色列迷失的羊中间去，外邦人的时间还没有到。外邦人的时间什么时候到呢？第一，当彼得在哥尼流家里传道的时候，外邦人开始蒙恩的酒，以后特别为外邦人差遣一个使徒名叫保罗。而耶稣的时代他一生没有离开那个地方应许之地，因为他要先在那里守住他的地位身份。所以这一个呢，腓尼基的女子他对耶稣讲什么话，迦南夫人他说呢，狗也可以吃那个桌子上掉下来饼，他那里已经突破了一个界限，就是民族界限。虽然犹太人称我是狗，但是他们看我不配，但我知道你与我之间我有一个信心，就是你看我不配，我还可以得到一些额外之恩。耶稣说，凭你的信心给你成就。如果你注意，耶稣用的那一个字希腊文并不是犹太人所用的那种亲贱狗，那耶稣呢是用一个另外一个字表示很猛爱的狗，好像美国人爱狗爱得不得了，那种哈巴狗的那个狗。耶稣用的那个字啊，并不是犹太人轻看外邦人的字。所以呢，圣经是圣经。第二，如果耶稣说你们是我的羊，他可以把我们叫做羊，如果他要把我们叫做狗，谁有权柄反对他呢？谁说羊比狗更高，狗比羊更低，也不过是你自己定的界限而已。有时祷告没有得到上帝的应许，就没有信心。 应该了，活该。
上帝啊，给我成就这个，好好好好好好好，上帝给你。上帝啊，给我做那个，好好好好好，那不是上帝，那叫做仆人。
如果你每次祷告，每次成就，你他不是上帝，你是上帝。你看见没有呢？人根本不让神做神，你还敢问这问题？我要很严重的告诉你，今天整个基督教里面，特别中国教会，有一大堆错误的观念，要从头扫清楚。我要做一个大扫除的工作。今天许多人在祷告中间好像在敬拜神，不是，他要在利用神。所以你是用拜佛教的心情来到礼拜堂，把佛换成耶稣。耶稣说：“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就给你。”哎呀，他讲的，那怎么解释？现在解释的关键是什么叫做奉主的名？好，解经了，你解经就用一节解一节。哎呀，奉主的名，这一节那一节，所以你求吧，只要后面加上奉主的名，不是的。解经不是单单用经文解经文，要用经文的原理同经义解经文。注意啊，经义啊不是字句，这个经义是什么？圣经有没有提到尊主名为圣？有没有？从那里解释的。一个人如果没有尊主的名为圣，他奉主的名奉一次就往生主一次，再奉一次再往生主一次，你了解吗？你们不可往生我的名。耶稣自己来教导祷告文的时候，我们在天上的父，第二句说什么？愿人都尊你的名为神。所以当你讲奉主名的时候，你不能脱离那个原理，就是不可往生主的名。第二，尊